晁盖、花荣还有镇三山黄信等人来到了江州的东门，他们要往里边进城的时候被门军给拦住了。赤发鬼刘唐在头前开路，他冲着门军啪啪就来俩嘴巴，这俩嘴巴打完之后，门军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晁盖带马上来，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来假造的这公文。刘唐把这公文交给门军一看，门军一瞧，这公文上边盖着有兵部府的大印，这门军就知道了，这是东京汴梁来的兵部府的上差。看到这个大印了，门军虽然是挨了嘴巴子了，拿手捂着腮帮子，却强作欢颜。原来这是上差大人到了啊，小人不知，您多多海涵，快快里边请。刘唐伸手把这公文接过来，往怀里边一揣，一带马的司将，晁盖等人随后跟随，几十名喽啰都扮成官兵的模样，跟着也进来，顺着大道往前走，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前边就到了发场的最外的一道卡子口，那儿官兵挎着刀，也在盘查过往行人。晁盖等人马匹一到这儿，有一个官军把手一扬，哎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刘唐又是催马来到跟前，吁，一带缰绳，刘唐伸手就把这公文掏出来了，东京汴梁来的。哦，这官军接过这公文一看，哎呦，这是东京汴梁兵部府的。公文上写的是什么呀？写的是兵部府派遣出来的人到赣州去查访，而且上边有限定的日期。赶紧把公文叠好了交还给刘唐，马上脸上这个态度就和蔼下来了。这是上差大人驾到了，小人不知，不过几位上差，您今天来的不是时候，偏赶上咱们江州啊要杀人。刘唐说，杀谁？杀两个罪犯，一个叫宋江，一个叫戴宗，53克开刀问斩，现在发场已经维护好了，就等着要开刀了。您几位到这儿呢，看来是要从这十字大街穿过去，您要从这穿过去恐怕很难，您看这人又有官兵又有老百姓，里三层外三层的，我看这样吧，您等着待会儿啊开刀问斩，把这两个囚犯杀了之后，您几位再从这儿过去。刘唐说，我们奉命出朝，来去是有时间限制的，耽误了我们的功夫，你们哪个敢承担责任呢？
啊，是啊是啊，小人不敢承担这个责任，不过现在我就是让您过去您也过不去呀，您瞧这儿多少人呢，怎么能往那边走啊？
晁盖在马上说话了，这样吧，你们先闪开，我们尽量往里走，我们走到哪儿就算到哪儿吧，实在走不动了我们就不走了，毕竟那还进一步，等他把人杀完了我们再继续赶路。
那好，如果要那样的话，那您请往里走吧。
头到卡子放晁盖这一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过来了，到了二道卡子口，刘唐照旧把这公文往前一递，看完了公文之后，二道卡子口一看，头到卡子口都已经把这人放进来了，我们也别在这儿来，这是朝里来的京官，说不定都有什么来头，我们要是一拦他，这位万一再跟蔡九知府有什么瓜葛，在蔡九知府跟前给我们说两句坏话，我们就得吃不了兜着，干脆能走你就往里走吧。二道卡子也放进来了，到了三道卡子口这儿不能往里进了，已经到了法场的边缘上了，几个人倒在这里把马带住。你们是第几道卡子了？
哎，我们是三道卡子口，您几位干什么？
我们是
东京汴梁来的上差。
哦，
刘唐把公文又拿过来了。三道卡子口的官军打开公文一看，
啊，上差大人，您已经到了发场边上了，不能再往里走了，因为五十三刻马上就到了，这儿就有杀人。
刘唐回头看了看晁盖，晁盖又瞧了瞧花荣，意思是咱们到这儿可以了吧？他正准备要杀人呢。他们在马上往里边一看，已经看见打扫干净的那发场了。如果真要在发场里杀人，我们劫发场这正是个好地方。花荣点了点头，那意思咱就在这儿了。
晁盖说，好吧，既然是不好前进了，我们就在这儿稍等片刻。
是。晁盖他们几个人在马上坐着，往法场里边看了看，
一瞧这法场里边正当中埋着两颗桩橛，
这两颗桩橛就是准备绑宋江和戴宗的。旁边呢搭着一片芦席，这芦席上边挂着饭油牌，再往那边一看搭了一个台子，台子上面有桌案，桌案的后边端坐着一个官员，这个官员是谁？就是蔡京的九儿子蔡德章，蔡九知府。蔡九知府今儿是监斩官呢，他现在已经在这监斩官的台上端然稳坐好了，旁边拴着他骑来的那匹马。在这个监斩官座位的右侧，马上端坐着一人，这个人头戴亮银盔，身穿亮银甲，长得黄面皮，两道长眉毛，一双细眼睛，鼓鼻子，薄嘴唇。这个人呢，就是江州的守备，又是江州的五军都监，此人姓傅，叫傅通。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大香，人送外号花枪傅通。傅通带领着官军受知府的委派，在这儿弹压法场。他就在这监斩官的旁边保卫着监斩官，也是护卫着法场。宋江和戴宗啊，两个人那个木笼已经到了法场边上，到了这之后有人把这木笼打开，封条扯掉，让宋江和戴宗俩人又打木笼里出来。从木笼里出来，推推搡搡的就来到庄爵的跟前，把两个人的长枷去掉，换上绑绳，绑到了庄爵之上。宋江跟戴宗俩人是对着脸绑在这儿的。他两个绑到庄爵上之后，在他两个人的身后就站上了两名刽子手。这刽子手身穿大红，头上插着一颗织机铃，手中提溜了一口鬼头刀。这鬼头刀背后双槽，宽面加钢，锃明瓦亮。刽子手提溜刀站在两个人的身后了。晁盖和花荣等人在远处一看，心中暗想，宋大哥不会想到我们梁山弟兄就在你的身旁啊，我们救你来了。宋江啊绑在庄爵上低着头，时而抬头看看戴宗，戴宗瞧了瞧宋江，两个人不用说话，用眼睛传递心意。戴宗心想，宋大哥，咱们两个这是真够义气的弟兄啊，不愿同日生，是但愿同日死。他们两个在这互相看着，无言相对。这阵知府在那台上坐着，看了看两旁的这些衙役，瞧了瞧护法场的官军，官军的外围有很多老百姓啊，这些老百姓熙熙攘攘挤在了一起，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往这法场里边瞧，大伙儿都要瞧瞧砍脑袋是什么样。午时到了，报事官来到知府的跟前，往下一跪，启禀大人，午时已到。蔡九知府在上边一点头，放炮。
是。
三声炮响才人头落地呢，旁边有火公司拿着引火绳摇去蒙头灰，对准炮的信捻，呼一声炮响，这一声炮响，宋江和戴宗两人围着一阵。宋江心想，完了，死的信号已经响起来了。宋江这么想，可是这一声炮响给梁山弟兄等于送了一个信儿。咱不说了吧，梁山弟兄是分三路进来的，北路、东路、西路。北路是阮氏三雄加白日鼠白胜，西路就是那几位弟兄，矮脚虎王英啊，锦毛虎燕顺呐、啊，白眉郎君郑天寿，摸着天杜迁，云里金刚宋万，汉帝胡律朱贵，石将军石勇，是这一路人马。东路的就是晁盖、花荣、黄信、郭盛、吕方、刘唐等人。这一声炮一响，这三路人都做好准备了，三声炮就杀人了，一声炮一送信儿，有的就开始要动手了。怎么动手啊？得把家伙拿到手里头啊！三声炮要是一响再动手，那就晚了。第一声炮响过之后，从北路进来的阮氏三雄加白鼠白胜，他们化妆成打把式卖艺的，扛着那个刀枪把子，假装把那个刀枪把子掉地下了，啪嚓一下子，哎呦，你看看，不拴结实点，这它散了，猫下腰来，把这扣就解开了。这刀枪把子就散了花了，该拿枪的拿枪，该拿刀的拿刀，各执兵器在手。他们这个动作别人谁没注意，因为这个人们的注意力都在那发场里头呢。从西路进来的那些位呢，他们的兵器都在那棺材里放着呢，现在要说打开棺材盖往外拿兵器又显得早了点。可是后边跟着他们进来那些楼兵，推着小车的，挑着柴火的，他们现在开始动了。怎么动啊？推小车的那兵器呀、啊，就在那独轮车的底下呢。他们往那独轮车车底下一伸手，把那刀就摘下来了。卖柴火的掌柜的呢，把那柴火鹞子就解开了。那个兵器就在那柴火捆里边捆着呢，就等着二声炮响过，帮要到三声炮的时候。抄家伙就开干了，这儿做好准备了。花荣、晁盖、黄信等人呢，他们都在马上，而且他们离法场最近，他们兵器就在身上带着呢，他们并没有什么动作，他们就等着二声炮响过，三声炮要响的时候，这才动手呢。一刻过去了，到两刻了，二声炮响，呼噜。二声炮响了，二声炮响又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到了三刻了，报事官来到知府的跟前，报启禀知府大人，午时三刻已到。蔡九知府听到这里，吩咐一声放炮，说了一声放炮，杀人的刽子手已经把钢刀在手里边擎起来了，火公司拿着这个火绳正要往那个炮信子上点，就在这个功夫，这炮没响，半悬空中打了一个雷。怎么出来雷了？这个雷呀、就是从这发场旁边一品香那个茶楼上传出来的。这茶楼上有人喊了一嗓子，二位哥哥不要担惊害怕，小弟来了。呼哧一声，真如同晴天霹雳，把法场周围的官军加上看着在那老百姓全都给震住了。大家伙机灵一下子，怎么回事？这天上怎么谁说话？往上一看，有打那个茶楼上腾腾一下子跳起一个人来，谁呀？正是黑旋风李逵。咱不说了吗？今天早晨晁盖和宋江两个人就没看到李逵，这李逵上哪儿去了呢？打昨儿晚上这李逵啊就躲出这间房去了，回到自个儿的住处一宿没睡，干嘛呢？磨斧子， 这对车轮板斧就在那大青石上磨的是风刷蹦快。
李逵想到了，我宋大哥跟朝大哥要是说我揭发厂，他们肯定不同意。
你们不是不同意吗？我自个儿说了算，这回大主意我拿了，我不能看着两个哥哥被他们砍掉人头。弟兄是朋友，就得够义气。我今天我自个儿一个人接靶场，
这个事儿也就是李逵干，换第二个人也不敢干这个事儿。
李逵一个是艺高人胆大，再一个性情直爽，思维简单，他没想那么多，
磨了一宿斧子，把这顿车轮板斧往身背后一别，五更天刚一亮，他由打捞城营里边就出来了。
出来之后他就到了江州城里了，他知道杀人就在十字大街，奔这发场就来了。到发场这儿的时候，发场这儿已经打扫干净了，有的官军在周围已经维护好了。
李逵迈步往里走，官军们开始还有的问问他，哎，你是哪儿的？
我是牢城营的，
监狱里的牢子黑旋风李逵，不认识吗？
哦，官兵们一听是监狱里的牢子，肯定是看犯人的，今天要杀人，大概是这监狱里的牢子先到这儿瞧瞧，放李逵过来了。
李逵进来之后觉得自己来早了，得找个地方等一等。
他先看了看埋庄掘的这个位置，旁边就是一品香茶楼，两层楼。
李逵来到一品香茶楼这儿，推门往里就走。其实这茶楼啊现在还没开板，掌柜的和伙计在屋子里边正在打扫呢。扫地的这伙计拿着笤帚一抬头一看，哎呦哇，外边进来一堵墙，黑的个子晃晃荡荡的往跟前一走，这伙计赶紧过来打招呼，哎呦，我说客爷您干什么？
喝茶。
哎呦，仔细一瞧认识，这不是牛爷吗？
是我。
哎呦牛爷，您怎么这么早啊？这天刚一亮就上这喝茶？
喝早茶吧。
哦，好，您是楼下是楼上？
楼上。
哎，茶博士不敢得罪，赶紧领着李逵就上了楼了。上楼之后李逵自个儿选座位，
在这窗户旁边有一张桌，李逵先在窗这伸出脑袋往下看了看，一瞧这个位置距离那个庄爵很近，居高临下看得最清楚。
好，我就在这儿。
搬过把椅子他自个儿坐着了。
茶坊一看，哎，李爷你喝什么茶吧？
什么都行，不管是黄山毛峰还是什么满天星还是什么胀肚青，你上什么我喝什么。
哎呦牛爷，您都喝好茶呀，怎么喝胀肚青啊？
今儿个不在于喝茶不喝茶，今天我在这儿有大事儿。
哦，您有什么大事儿？
不知道今儿要杀人吗？
啊，对对，知道啊，今儿要杀人把我们这买卖都耽误了。您说我们这门口是法场，谁还往这喝茶呀？
就是啊，我这不来了吗？
哦，李爷您来有什么事儿呢？
我呀，我要劫发场
啊。我喝。这茶坊一听再不敢问了，心想他要劫发场。哦，茶坊明白了，这位是牢子，杀的人是从监牢里边提出来的，他呀是在这儿监视着，怕有劫发场的，看管发场，不但外边有官军围着，里边在楼上也得有内部的人看着。嗯，他是干这活来的。我说那么老早跑我们楼上来了呢，他这是跟我们说了一个笑话。这茶坊啊还挺会解释，时间不大，第一壶水烧开了，马上给李逵就沏了一壶茶端上来了，茶碗往这一撂，给李逵倒上了一碗，壶撂这儿了。李逵一伸手蹭蹭由打身后就把这一顿车轮板斧抽出来了，这俩斧子往桌子上一放，咣啷，把这茶坊吓一跳。哎呦牛爷，
您把这家伙事撂这干嘛？瞅着怪瘆人的。
那怕什么？我也不杀你
啊。是啊，我也没得罪您呢，你杀我干嘛呀？
哎，你们这附近有卖早点的吗？
啊，有啊，
去给我买份早点来，我今儿早上还没吃饭呢。
哦，好的，
等会儿给你钱。
李逵一伸手掏出两银子交给茶房，茶房到底下给他买点吃的，拿上来大饼、牛肉，没有稀的，
就茶水一样。
李逵是大饼卷牛肉，在这炕着炕着吃了一顿早点，吃完了接着喝茶，左一壶右一壶啊，从早晨一直喝到晌午。楼下边弹压法场的官军是越来越多，看热闹的老百姓是里三层外三层，紧接着宋江和戴宗两人在秋车木笼里头押解到现场。李逵在楼上站起身来往下一瞧，看见宋江和戴宗两个哥哥由打木笼秋车里边出来，推推搡搡来到庄爵近前，去掉长枷，换上绑绳，绑在庄爵之上。又看见两个刽子手手里边拿着鬼头刀站在他们两个的身后。李逵心想，他娘的，你要杀我俩哥哥，哼，我先把你俩杀了。李逵知道轻重缓急呀。
李逵想，我杀了这俩刽子手，第二个杀谁呢？
我就得杀那监斩官蔡九知府。
蔡九知府现在在那台上坐着呢，他是这发厂里边的总指挥，他是头啊。我把这头要是杀了，没人指挥了，这发厂可就乱了。
发厂一乱，我顺便就可以把两位哥哥救走，我给他砍断绑绳，让他俩跟我一起逃命。
对，
李逵就这么想的。他把劫发厂这个事儿就是看得这么简单。他听见炮响了，一声炮响过，李逵这茶就不喝了；二声炮响过，李逵就站起来了，伸手把这对车轮板斧就拿到手里了。茶放在旁边一瞧，哎呦，这位牛爷怎么把斧子拿下来了？他真要劫发厂了。茶房站在这吓愣了，他两个眼直勾勾的瞅着李逵。李逵根本没注意这茶房，李逵探身形往下瞧着，眼瞅着那个报尸官倒在蔡九知府的跟前，报说了一声53刻到。蔡九知府刚一说放炮，李逵在这楼上就喊了一嗓子。李逵嗷嗷的这一嗓子真的好像晴天打的一个霹雷，那是大嗓门啊，平常说话就比别人那个声音大好几倍。这阵扯着嗓子这一喊，就把这个一品枪茶楼真的呼隆呼隆直动弹。旁边那茶坊最近有点感冒，老没出来汗，让李逵这一嗓子吓得这茶坊一哆嗦，出了一身汗，感冒都吓好了。李逵喊完这一声，又打这窗户里边蹭楞就跳出来了。这位呀，今天根本连上衣都没穿，光着膀子下来的，露出了一身黑肉。他举着这两柄车轮板斧，又打这楼窗往下这一跳，下边人往上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上边跳下来一个凶神恶煞。这李逵往下一跳的功夫，就奔那刽子手先来了，跳的真准，头一下子就踩在那刽子手身上了。哦，扑通，刽子手当时就趴地下了。李逵又打二楼跳下来，这脚丫子蹬他肩膀子上，他们爹一趴，李逵扑通往他身这么一坐，这刽子手大两股就折了，嘎嘣就手就坐死一个。李逵腾楞就站起来了，那个刽子手手里边拿着鬼头刀，一看李逵又打楼上面跳下来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小子是干什么的？他一愣的功夫，李逵一纵身就到他跟前了，大斧子一摆，砰，刽子手这脑袋掉了。李逵那斧子真快，他这劲儿也真足，扑的一下子脑袋掉了，这个脑袋又打那个斧子头上蹭楞窜出去了，正窜到旁边一个官军的脑袋上。这官军扑腾坐地下了，胆儿也小点，下背过气去了。李逵一转身
奔着知府就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梁山上的众位好汉全都行动了。刚才呀、啊，蔡九知府一说放第三声炮，三面的梁山英雄就全动起来了，几乎是和李逵同时动的手。晁盖那儿呢，一抬腿由打马鞍桥得胜沟摘下了这口破刀，小李广花荣已经是摘弓抽箭，刃扣搭弦，弓拉满了，这箭瞄准了，瞄准谁呀、啊？瞄准那刽子手了。小李广花荣准备一箭一个先把刽子手射死，他还没等射的功夫，从那茶楼上跳下那么一位黑爷来，黑旋风李逵下来，一眨没眼的功夫，俩刽子手就完了。小李广花荣一看，哎呦，哪来这么一位啊？身手不凡呐！这个功夫，赤发鬼刘唐一伸手，又打身子后边掏出一面小铜锣来，拿这锣锤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敲这小铜锣，感情这是梁山英雄行动的暗号。铜锣一响，一起进攻。锣声这一敲啊，由打西面过来的那几位就把这棺材盖周下来了。矮脚虎汪英和锦毛虎燕顺，再加上白马郎君郑天寿，三位一搭这棺材盖，走吧肉。你像那个把棺材盖搭开之后放到旁边啊，不，这三位把棺材盖架起来揉起来了，奔着官兵那就拍过来，啪，这棺材盖往下一落就拍趴下俩。棺材盖打开了，里边就露出来兵器，众英雄一起伸手从棺材里边把兵器都拿起来了，刀枪剑戟各执在手，一声呐喊杀。他们一声喊杀呀，那边三阮和白日鼠白胜带领着几十名喽啰也一声呐喊冲啊，几面一阵大乱，众英雄又大闹江州。